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1回。那只赤红的火蛇抬头望见此幕，双目闪过惊恐，二话不说的大嘴一张啊，顿时啊，一团红光包裹着一颗拇指大小的圆珠喷出了口外，直奔韩立迎头击去，竟是此火蛇苦修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火属性妖丹。韩立呢抿了抿嘴唇，一丝淡笑在脸上闪过，单手冲着圆珠轻轻的虚空一抓，刺啦一声啊，一股紫色火焰从手上射出，随即呢变化成一只紫色的火手，竟然无意的把那只圆柱给抓住了。爆裂声在大手中接连响起，一阵交织闪烁，随即是寂静无声。下方火蛇身形一抖啊，体表熊熊的火焰一下子暗淡了下去。此蛇大为惊慌啊，就要再次施展遁术逃命去了。但这时候，韩立目中杀气一闪，两手一掐诀，两只紫色火手膨胀数倍，向下一把抓去。火蛇尚未来得及射出，就只觉得周身一颤，整个腰躯竟然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无法动弹分毫。他心中一沉，这才发现紫色大手尚未及身，自己呢就已经被一缕缕的紫色寒气缠绕了一圈又一圈啊。这些寒气自不可能真的禁锢住接近九级妖兽的他，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紫手就已经迎头照下。此妖无奈之下呢，最后拼命的喷出一团混杂了精血的火球，但只是让紫手上的火苗略微晃动了一下，就被大手一把抓住了七寸处，一层蓝色寒冰蔓延开来，此蛇妖体表最后一丝火苗被瞬间的熄灭了，就此被冰封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块，在阳光下紫光闪闪，艳丽异常啊。紫色大手这才一下子凭空消失，空中寒力袍袖一抖，十几道金光射出，围着这寒冰绕了几圈，金光闪动之间呢，巨冰连同里面的火蛇化为了数十块，一道绿光激射而出。但是早有准备的韩立一催剑诀，四周十几道飞剑同时激射出数道金弧，化为了一张金网，一下子将绿光照在了其内，金弧随即收缩，一颗金球将绿光紧裹在其中。韩立手一扬啊，一只黑色的玉瓶被拿了出来，瓶子中啊光霞喷出，金球就此被吸进了瓶子里边，被韩立呢是从容收起。冰凤蓝雾中银光闪动，白妖姨从下方飞射而出，望了望眼前的一切，脸上现出了一丝惊容啊。要知道从他躲入下方到再次飞遁而出，这只不过片刻的功夫，两只化形妖兽就都已经被韩立轻易斩杀了。这两只妖兽的厉害，此女可是清楚的很啊。虽然只是八级妖兽，但每一只其实都不下于元婴中期修士，否则她也不会变得如此狼狈，被一路追杀。早知道这韩立神通广大，如此轻易的灭杀二妖，这还是让此女震惊不小啊。就在白妖姨有些发愣之际，韩立呢却将那些蜈蚣和噬金虫同时收回到了灵兽袋中，轻飘飘的飞了回来。白大妖，你似乎中毒不轻啊。韩立瞅了此女面孔一眼，眉头一皱，我也没有想到妖物的毒物如此霸道，竟可以侵蚀护罩，好在妾身已经服下了一粒百草丹，再静坐半日就可以逼出此毒了。韩某也是刚刚结束炼丹的，道友若是早来片刻，在下能否脱身出手还真是难说呀。 如此说来，那还真是妾身运气不错呀。不过白仙子怎么会遇见这两个化形妖兽的呀？哎，不是说北冥岛附近一般不会有高阶妖兽出现的吗？韩立向四周望了望，好奇地问道：
哎，这事儿说来可话就长了，这里不是久待之地，我们还是赶紧离去，妾身在路上再和道友详解其事。
怎么还有其他的妖物？有几只？
韩立双目一眯，一缕金光闪过。
哎，何止是几只啊，估计这一次我们小结宫麻烦可大了。
白瑶姨这个时候不禁苦笑了起来。
韩立听了他的话，感觉到更加的好奇。
既然白仙子如此说，那就先回贵宫吧。不过道友现在身中剧毒，恐怕不能马上动身吧，让在下助白道友一臂之力吧。
那妾身就多谢道友了。
白瑶姨欣喜地说道。随后呢，二人一前一后再次飞射入到了下边的蓝雾之中。一时之间呢，冰凤附近寂静无声。两个时辰之后，轻吟两道惊鸿再次的从冰凤中激射而出，这转眼之间就在破空声中从天边消失不见了。又过了半天，一团漆黑如墨的乌云从另一个方向滚滚而来，将冰凤数里之内呢都笼罩其下。过了一会儿后，一声惊怒的长啸从乌云内传出，整个乌云一阵翻滚呐，雷电交加，一阵灰淋淋的妖风凭空刮过了乌云呐，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天之后，白瑶姨呢和韩立出现在了上人身处的那间万年玄冰砌成的大厅之内。
白师妹，你真的没有看错，他们真的融合在了一起吗？
此刻的上人呐，脸色阴沉，双眉紧锁。那只青背苍狼是万妖谷中和万年师兄并驾齐驱的副谷主，我怎么可能会看错呢？况且追杀我的那两只八级妖兽也一看就不是冰海出身的，这就更不会错了。白妖姨玉容紧绷，毫不犹豫地说道：
如此说来，万妖谷真的和冰海妖兽联手了。哼，看来这一次他们势在必行啊。
韩兄啊，多谢你出手相助白师妹，但想必也累了，那就先在贵宾楼好好休息一下吧。
上人冲韩立神色一缓，竟然对他说出了送客之言。韩立淡然起身，一点拖泥带水的意思都没有。
过两天我给你介绍两位其他道友，他们可都是我们大晋赫赫有名的散修啊，韩兄一定能和他们结成莫逆之交的。
知道了，那就有劳师道友了。
韩立不经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动光一起，从通道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等清光从大厅中消失后，这上人才转头对白瑶姨郑重的说道：
师妹啊，你发传音符召集所有留在宫中的长老到此一趟，我们必须详加商量一下，并且你马上将所有警备人手加强一倍。
是，大长老。
白瑶姨点了点头，然后手掌一翻，一叠传音符呢就出现在了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这个时候回到了暂时居住的阁楼中，进入二层盘膝坐下。在返回的路上，白瑶姨呢大概的给他说了一下在韩立炼丹期间所遭遇的事情。原来呀，
此女竟然在巡视某处的时候发现了一批化形期的高阶妖兽在聚会，这些妖兽中既有滨海出身的，也有内陆出身的，为首的一名呢，竟是万妖谷的另一位副谷主青背苍狼，和滨海中赫赫有名的凶兽双头乌蛟。但是此女呢，还没能听到什么确切的内容，就被这些妖兽发现了。那此女自然反身飞逃啊，也不知道这群妖兽有什么要事，还是自觉对付他呢，有那二妖绰绰有余，其他的妖兽并没有追来。如此一来，在逃到一半的时候，此女和二妖还是大战了一场，结果不慎中毒，只有再次逃亡到了韩立那里。最后韩立呢略施神通击毙了二妖。现在韩立双目微闭，神色平静，但心中想着此事，暗自思量不定起来呀。出乎韩立的意料，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啊，小吉宫除了戒备增加了一些之外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骚动，并且白妖姨也不见了踪影，似乎另有要事在身。韩立对此不置可否，现在的他除了碰到化神期修士全力追上，或者身处什么绝地之外，此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危及他的性命的存在了。所以呢，原本像这种往日躲之不及的大漩涡，他竟镇定异常的没有一走了之。其中固然是因为已经答应了上人助其冲击化神期，更重要的还是这位小吉宫大长老给的冲击瓶颈的秘术，竟然只有他需要施法的部分而已。要想一窥此秘术完整，还必须呢亲身参与一回才行。这让韩立一发现此事之后，心中就多多少少的感到有些郁闷。除此之外，特意留意的太阳金火的消息也丝毫头绪都没有啊，他更不愿就此离开。他再次去了藏经阁一趟，将剩余两日时间用完，全力用来寻找太阳金火的消息，可惜的是丝毫线索没有。韩立并不感到意外，若是能如此悄然的找到什么，他反而倒有些吃惊了。接下来的时间，韩立老老实实的在贵宾楼打坐修炼，大门都不出一步，仿佛真的将小吉宫当做了自己的洞府一般呢。一个月的时间呢，眨眼就过去了，小吉宫一直是风平浪静，但是啊，任谁都能感应到暴风骤雨降临前的那份凝重。而就在这一天，韩立的修炼给打断了，终于有客来访了，而且还是一名面容和白妖姨酷似的女子，同样是元婴中期的修为，但是似乎已经到了中期的巅峰，比白妖姨优胜一筹的样子。阁下是白仙子的堂姐？韩立双手倒背盯着面前的女子，有几分诧异。不错，妾身白梦欣是小吉宫的宫内长老，也是宫内修炼了极寒之焰的修士之一。哦，在下倒是听上人说过，除了他之外，贵宫还有两个人修炼极寒之焰的，原来道友就是其中之一啊。不知白道友突然到此说出此事，有何见教吗？韩立嘴角一动，目光闪动着说道。此女虽然说是秀丽异常，但是金白面孔还是让他看出了心中微寒，明显和他修炼的功法有关。韩立呢倒也不敢小视分毫。没什么，听说韩兄神通了得，堪比后期大修士，而且修炼的紫罗极火也是奥妙无穷，妾身呢想用自己修炼的风离冰焰和道友切磋一下极寒之焰，不知道道友可否赐教啊。 孙女一抬手，竖起一根白皙的玉指，指尖处寒光一闪，一缕白色的冰焰浮现而出。
这个冰焰呐，犹若淡淡青烟，袅袅飘动，实在看不出有何威力。但同样修炼有极寒之焰的寒力，却能通过一种冥冥中的灵感，诡异的感觉到这缕白焰可怕呀，神色不禁凝重了起来。
也好，韩茂对贵公三大寒焰之名也是久闻已久，就此领教一下吧。不过道友就打算在这里切磋吗？
韩立向四周打量一眼，忽然轻笑了起来。
哼，为何不行啊？妾身只是想试试道友的极寒之焰的威力，又不是真的和你争斗拼法。
白梦欣的面容上难得露出了一丝轻笑，鹰口一张，冲着指尖上的那缕白焰吹了一口寒气过去。白色冰焰一吹之下胀大了数倍，略一盘旋之后呢，就化为了一条白色的小蛇，直奔韩立扑咬而去。
韩立眉头一皱，袍袖朝四周一指，顿时数道颜色各异的阵旗激射而出，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他再一张口啊，一小团紫色火焰喷出，化为了一只紫色的小鸟，迎向了对面的火蛇。
在韩立和白梦欣的注视之下，白紫两色光焰碰撞在了一起，交织闪烁中传来了低沉的雷鸣之音。刹那间紫焰大涨，一点点的呢将冰焰吞噬其内，片刻之后白蛇就荡然无存，只剩下光芒更胜往昔的紫色火鸟在原地盘旋飞舞，如同火之精灵一般呐。
白梦欣见到此景，脸上闪过一丝惊讶，而韩立呢却从容的抬手一招，紫色火鸟化为了一团紫焰飞射而回，一下子没入到大袖中，不见了踪影。
道友的紫罗集火果然不同寻常，如此的话妾身也就安心了。韩兄请跟我来吧。
其他两名拥有极寒之焰的同道也已经到了本宫，正在大长老住处等候道友呢。
白梦欣不再迟疑的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哈，原来如此啊，看来是白仙子对在下不太放心嘛，才特意出手相示的。
韩立不以为然的一笑，
白梦欣呢仍然没有说什么，微微点了一下头，随后两手掐诀，仍旧化为了一道白色的盾光，直接从窗口处飞射而出。
韩立见到此景呢，摸了摸鼻子，脸露一丝无奈呀。
此女进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从窗口飞入，让他着实的给吓了一跳。
不过眼见此女已经遁走，韩立也只能化为一道青红，同样的从窗口遁出了阁楼。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和此女呢就进入到了上人所在的万年玄冰大厅。厅中那只冒着浅蓝冰焰的巨鼎依然如旧，而在附近的几只蒲团上则盘坐着四人。上人和一名青山中年人坐在一起，一名须发皆白的老太太和一名灰袍长眉的僧人则坐在稍远一些的对面。
韩立和白梦欣一进入此大厅啊，四人目光呢马上落在了两个人身上。
韩立清楚的感应到，那老太太和僧人只是在白梦欣身上一扫而过，目光却主要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韩立呢自然也不会客气，他的神念也一同扫去。
这二人的修为也不弱呀，老太太和自己差不多的境界，而僧人呢却有中期巅峰的修为呀。
韩立缓步上前，向四个人微微一拱手，就不动声色的坐在了另一块蒲团上，正好呢离四个人是不远不近。他心里边早就打定了主意，先观察一下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 自己呢绝对不能是贸然开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69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2回。
上人一看到韩立进来了，显得非常的兴奋，眼中难掩高兴的说道：“
龙夫人，魔鹫大师，这位是韩道友，他就是师某找到的第5名修炼有极寒之焰的同道，有几位相助，老夫花费数百年时间苦心研究出来的冲破化神瓶颈之法，今日总算可以一试了。”
那老太太面无表情的冷冷的看了韩立一眼，没有说什么，似乎呢这脾气有几分古怪。倒是那灰袍僧人一副慈眉善目的高僧模样，冲韩立报以和蔼的一笑：“
听说这韩兄和老衲一样，修炼的并非冰寒属性的功法，这却也能拥有极寒之焰，此事可是真的呀？”
僧人不温不火地问道。
哦，韩某也只是机缘巧合之下侥幸得到的。
韩立平静地回答。
听说道友的寒焰竟然是自己独创的，这新寒焰的出现可都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能否让老身见识一下啊？
老太太冷淡至极地说道，声音里充满了一丝不信任，这让韩立一愣，不禁望了老太太一眼。
啊，韩道友不用吃惊，龙夫人是柳翠派的大长老，修炼的功法呢有些特殊。
上人却恰到好处的给韩立解释道。见到韩立用这么古怪的眼神望着自己，老太太满头白发一颤，冷哼了一声：“
怎么，道友对我们柳翠派的功法有什么指教吗？”“
哦，哪里，在下只是一时好奇而已。在下的寒焰根本没有经过精炼，哪敢和几位道友的极寒之焰相比呀？”
以韩立现在的神通，自然不会再怕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但是呢同样也不想无缘无故的结怨什么仇家，故而打了个哈哈应付道。
老太太听韩立如此一说，倒也不好过于咄咄逼人，只好呢眼帘一垂，不再说什么了。
而这个时候，白梦欣却嘴唇微动的向上人传音了几句，
上人只听了几句，眉宇之间呢顿时闪过了一丝喜色，随即深深的往韩立这边看了一眼，就轻咳一声开口了：“
好了，龙夫人和英鹫大师都是老夫相交多年的好友啊，这个韩道友也和本宫的一位长老交情匪浅，所以嘛这一次才能请到3位出手相助老夫一次。虽然按照我的估计成功几率只有30%而已，但是老夫现在的情况实在没有办法再拖下去了，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师道友，虽然你的寿元将近，但是我一路赶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不少高级的妖兽啊，开始聚集在北冥岛附近了，那么现在还尝试此秘术，我看对贵公来说风险似乎同样是太大了一些呀。
那僧人似乎很关心地问道。
迎着大妖尽管放心，这一次突破瓶颈成功固然最好，在下就从此不怕那些妖物了。若是不行，本宫也已经安排好了后手，不会因为老夫的陨落而出现满宗被灭的事情。
上人自信异常地说道。
好，既然师道友如此说了，那贫僧也就放心了。
灰袍僧人微笑着说道。
老身也没有什么意见，早就想一睹此秘术的真正奥妙了。
老太太呢，同样点了点头。见两个人如此说道，上人大为的满意，目光落到了韩立的身上。韩立淡然的说，
什么时候开始，在下没有什么意见，早就等候多时了。
好，好，既然三位都没有什么意见，那几位道友就跟我来吧，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上人兴奋地搓着手站了起了身，韩立三个人呢也随之站起，而上人几步上前走到了一旁的巨鼎旁，口中是念念有词啊，单手一扬，一道蓝色的法诀就打在了上面，巨鼎顿时就发出了阵阵的嗡鸣啊，蓝光大放，体积迅速的变小，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拳头大小，悬浮在半空当中。而在顶下的地面却诡异地浮现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同时呢有一个晶莹的冰梯斜身向下，不知通向了何处。上人冲着小鼎单手一招，将其收入到了大袖中，带头走了下去。白梦欣和那名青山中年人紧随其后，老太太和灰袍僧人则互望了一眼之后也跟了下去。韩立双目微眯地看了洞口片刻，随即嘴角露出一丝似笑非笑之色，也同样地跟随了下去。这进入里面没有多远，原本漆黑的通道就变得光亮起来。这个时候啊，众人才能看得清楚，通道四壁竟然同样用玄冰砌成，而每隔一段距离，壁上就镶嵌一块鸡蛋大小的月光石，闪闪发光，犹如身处水晶宫一般。向下足足走了百余丈之后，终于到了冰梯的尽头，接着通道开始平直通向某个方向。韩立老太太等人虽然说第一次走这个通道，但个个都是阅历丰富之人，倒也没有谁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反而是每个人都神情自若，仿佛呢走在自家宅院中一般。足足走了一段饭功夫之后，众人呢终于走出了冰道，出现在一间地下殿堂之中。这间殿堂倒是用普通的青玉砌成，显得是异常的古朴，似乎存在的年月许久了。不过面朝韩立等人的殿堂尽头处，并非一堵墙壁，而是一扇巨大的石门，乳白色的，足有二三十丈之高，上面布满了一层层的符文法阵，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古怪的花纹，通体呢闪动着各色灵光。而更让韩立一愣的是，在这石门前还站有一群修士，足有十六七名，个个呢都有元婴修为。虽然大都是元婴初期，但如此多的数量也大为惊人了呀。其中呢，白瑶姨和一头灰发的老者站在众人的最前面。韩立眨了眨眼睛，目光下意识地分别向僧人和白梦欣等人扫了一眼。白梦欣三人呢从容不迫，而僧人和老太太却不经意的眉头一皱，目中都闪过意外之色，显然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人也大出这两个人预料的。
道友，这些是？
灰袍僧人忍不住问道。
啊，大师不必吃惊，这些都是本宫的长老，要进入虚灵殿中的玄玉洞，必须得到他们的帮助才行。也只有借助殿中的玄玉洞的极寒之气，才能让我突破瓶颈的把握更多一成的。
上人一回头，微微一笑：“虚灵殿。”僧人蓦然一惊，老太太闻言，目中金光大射，就是韩立也是神色一动啊。
几位道友在外面想必都看见了秘境中间的那三座虚灵殿，虽然说他们名称相同，但实在是各有奥妙在其中啊。玄玉洞就位于其中一座之内，并且虚灵殿的真正入口也并非外面的那三处大殿之门，而是各有一条密道直通地下的呀。
那青山中年人一笑回答。韩立呢，早就注意到这名中年人，虽然说上人没有介绍，也知道对方是小极宫修炼另一寒焰的修士，只是这个人呢，看起来虽然说相貌普通，但是目光稍微有一些阴沉，让他对其呢多注意了三分。这个时候早就等候多时的白瑶仪等众修士也迎了上来。
大长老，你真决定要开启虚灵殿了？这是不是有些不合规矩啊？我们小极宫历代开启虚灵殿都必须在本宫濒临大难无力退敌的时候才可以啊，而且这次还让宫外修士进入玄玉洞，更是从来没有的先例啊。
那名灰发老者的脸颊上生有一块硕大的青斑，虽然说同样的向上人施了一礼，但是话语间可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韩立闻言就是一愣啊，这一名元婴中期的修士怎么敢对上人如此无礼呢？毕竟两者的修为可是相差太远了呀。不光韩立，老太太和僧人同样的是面露诧异之色。
叶长老，你多虑了，虽然虚灵殿一般都是在危急时刻解封的，但是历代先祖同样未说平常时候就一定不能启用的。现在这宫外弟子已经传来消息，本岛附近已经群妖压境，早些开启虚灵殿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况且又不是三座虚灵殿同时开启，师某身为大长老，这点主难道还做不到吗？
韩立上人徐徐说道，似乎早就知道灰发老者会反对的样子，丝毫不吃惊。
就算如此，虚灵殿是本宫禁地，这三位啊宫外道友进入其中，我看还是大为不妥吧。本座身为监察长老，不会同意此事的。
灰发老者的目光在韩立三个人身上一扫，毫不退让。韩立三个人听到如此不留情的话语，都不禁眉头暗皱。老太太更是直接冷哼一声，脸上闪过了不悦之色。
叶师弟执掌监察灵宝，的确有资格反对本长老的决定，但是我若是争取到留守长老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叶师弟的反对也是无效的吧？啊！
上人面不改色，淡然说道。但是韩立留心注意到，说到监察灵宝的时候，这位元婴后期大修士竟然眼角微跳了一下，似乎有几分忌惮的样子。韩立也是吃了一惊啊。
监察灵宝，难道指的是通天灵宝，或者是某种灵宝的仿制品？若是如此的话，
元婴中期修士的确有能力和后期修士一战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灰发老者呀，看来是在小吉宫另成一派，隐隐的呢和上人相抗衡的，否则同样不敢如此强硬。但是现在老者一听上人刚才之言，面色一变，蓦然回首打量了一下身后的众同门，这里面竟有数人目光躲闪之下不敢和其直视的样子。灰发老者的心一沉呐、
我说为什么金石力等人都被调派到了外边，原来上人早就算计好了呀。既然如此，本长老也不做这个恶人，希望师兄真能够突破瓶颈成功吧。叶某那就先去上面巡视去了，以防那些妖物钻了空子。
老者神色有些难看，但仍能保持一分镇定，随即呢身形一动，就大步的走出了此间殿堂。上人呢并没有意留住此人，只是冷漠的看着他孤零零的消失在入口处。
诸位师弟，咱们准备开启封印吧。
青山中年人不再迟疑的对众修士说道。当即啊，这些小吉宫长老中再也没有什么人有什么异言，纷纷的从身上各自取出了一件式样一般的玉佩出来，然后将其系到了半空中，散发出颜色各异的灵光。韩立见到玉佩一愣啊，但马上就若无其事起来。这些法器竟然和上人给他的又收回的那件玉佩一样，他斜瞥了上人一眼，却并未见他取出那件玉佩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在青山中年人的带领之下，一阵阵的咒语声从众修士口中传出，随即那些玉佩开始光芒大放，化为了一颗颗或大或小的光球。这些光球呢，在咒语的催动之下，自行向高空同一处射去，随即凝聚一起，开始拉长变形，竟幻化出一名五色的女子光影出来。只见此女子啊，身材修长，面目模糊，但是一对明眸闪闪发光，仿佛天上星辰一般清亮，让人难以忘怀。而一见此光影出现，所有小吉宫的修士包括上人都冲光影略一鞠躬，满脸的肃然恭敬之色。韩立三人见此，哪儿还能不明白这幻化出来的女子十有八九啊，就是当年创立小吉宫的那位上古修士，否则的话，区区一个幻影怎么会让众修士如此的恭敬呢？但竟然是一名女修士，这倒是大大出乎了韩立的预料，让他不由自主的思量，此女和乱星海的虚天殿到底有何渊源？那么说，如果两者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他自然根本不会信的。无论虚灵殿和虚天殿的相似，以及那前蓝冰焰的出现，不可能全是凑巧之事吧。随即扑哧一声，光影刚一接触石门，就自行爆裂开来呀，各色灵光在石门上一闪即逝，消失不见了。巨大石门上的符文灵光开始消失，转眼之间呢就变得朴实无华起来。这个时候突然一阵的噼里啪啦的乱响，从石门顶端虚空中一下子出现众多的玉佩，一个个灵性全无的掉落下来。小吉宫众修士一招手啊，急忙将自己的玉佩射回到自己手中。上人见到此幕，脸上出现笑容，当即几步上前呢，双袖对准了石门，轻轻一扶，
一股蓝霞席卷而出啊，如同清风拂面一般的击在了石门之上，而石门呢，也仿佛是纸糊的一样，无声无息的一分为二朝内打开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93回。